出埃及记第23章，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从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
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
若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
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
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
只是第7年要叫他歇息，不耕不种，是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
6日你要做工，第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
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
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
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的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要守收藏节。
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
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
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
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
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
我不在1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
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吃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吃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不可和他们通并他们的神立约，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我们曾经提过，从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就是神所颁立的典章也好，律法也好，对不起，应该是十，对，二十四节，对，就是他的典章啊，从典章开二十节，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哪里呢？到二十三章的十九节，这一大段就是律法的典章，可以说那十条诫的那个细则。我们一般读律法或者读典章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不会太深刻，因为我们就把它这样读过去了。但是真正认识律法典章诫命的人啊，他的感觉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们只来读一处，我们要来读一处圣经，就是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是大卫的诗，这一篇诗呢非常的美，但是我们只读其中的一段就好，就是十九章的第七节开始。诗篇十九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们很少会觉得他能够苏醒人心的，我们常常读律法反而我们好像有个沉睡的灵。但是呢，真正懂得律法的人，他觉得他知道这是他能苏醒人心，他能使愚人有智慧，能使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道理纯净存到永远，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认识律法典章的人所写的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对于这律法跟典章呢，我们如果真正摸到它里面的深处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像大卫所写的诗篇一样，那的确是非常美。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继续来看二十三章啊，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啊，这一段呢都是讲到跟十诫里面的第九诫发生关系，因为他那边是讲到什么不可做假见证啊，陷害人。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他本身是信实的，所以他也要他的子民信实。一个信实的子民呢，是不可以做假见证。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枉屈正直。这边连续讲了几次都讲到什么？不要随火随众。后面也提到随众偏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天然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喜欢跟随着群众，群众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群众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因为你跟着群众走你不太会冒险。但是呢，群众的声音呢并不代表是神的声音，群众的行动呢常常 并不是正确的行动。所以，而且他根据神的话来看，还有历史来看，神的心意常常首先是在少数的人身上得着的，然后借着他们刚强的为主站住，然后才慢慢的带下复兴，让人能够跟随。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非常难，因为我们都有个倾向是喜欢随众。为什么我会喜欢随众呢？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看见，所以我们就容易跟着别人走。所以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常常习惯是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活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宝贵的。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一句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知道按着正义要分解神的真理的道，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他是竭力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呢，你真理的道不容易正义分解的。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啊，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教会在一个非常低落的光景里面。在这种情形下面呢，你要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太容易。可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呢，他你要竭力尽力怎么样，要在神的面前，换句话你要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你才能够做无愧的工人，才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没有单单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很难做到一个无愧的工人，很难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没有活在神的面前，道理再正确啊，也只是一个知识而已。所以活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重要，你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分解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才不会随火随着群众而行。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活在人的面前，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我想我们也很熟悉这一段话啊。第十六节，箴言第六章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里说到神恨恶啊，其中就是有一个做假见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落在一个被陷害的光景，我们是被人家诬告啊，你从这段话你可以知道神非常在乎我们人受冤屈，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不喜欢人做假见证。所以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一方面你从这一段话的正面来看，当然神不喜欢人做假见证，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落在这个情形下面被人家随便诬告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句话就知道神在乎，神非常的在乎人受冤屈，神愿意为人伸冤。 所以不需要我们自己来申冤。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一方面神是信实的神，神不要人做见证，做假见证。如果人真的落在这个里面的话，神很在乎这件事情，而且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不可以盲目随从众人，我们必须怎么样，要活在神的面前，明白神的旨意，为神的旨意能够站住。今天不管在世人也好，在教会中也好，你可以看见我们都喜欢水火，就常常的瞎子领瞎子就落在坑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亲近在主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明白神的旨意，为他的旨意能够站住。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不是你什么都把它接受进来，你要凡事查验善美的你才持守，这样可以让我们避免就是随火随众行恶，做了不好的事情。可在这句话之前呢，特别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水火行恶，做了不好的事情呢，其实圣灵会感动的。所以我们不要消灭，我们要注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第二个呢，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出于神的话，借着人的口啊，我们不要藐视。但是呢，不是全盘接收，所以后面马上就讲了，那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这样就能够保守我们怎么样呢？盲目的跟随群众做事，也不会呢屈枉正直。当我们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藐视先知的讲论，凡事查验善美的持守，我们就能够为神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见证得住，而且不至于做假的见证。所以到了第六节，他说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人叫明眼人变瞎了，有人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啊，他突然插进了第四节跟第五节，好像这一段话跟前后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是有关联的。第四节第五节怎么讲呢？他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福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一同驮开众驮。这里为什么提到仇敌呢？因为一方面你知道，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有仇敌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做假见证，因为我们在赠送的事上呢，我们就会偏待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仇敌，我们可能还很公正，但如果我们对有人有成见，你看我们的在赠送的事上，我们就容易偏袒人。所以他在这中间就插进了仇敌，叫我们不要有这恨人的心。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啊，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因为这样子能够避免我们做假见证。我们常常做假见的原因就是我们偏好某一个人，恨恶某一个人。所以就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插进了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的路，你怎么办呢？如果你恨你的仇敌，你把他藏起来了，或者把他赶走了，对不对？但是不要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人祷告。这时候你看见了失迷了，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你还需要跟驴主一同抬开重负。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你看这里面的意思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借这些典章都是有意义的。你记得在诗篇十六篇吗？我们看一下，诗篇十六篇，大卫的经诗啊，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了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啊？这是大卫的经诗啊。大卫，你如果你读他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一节、第二节可以看见大卫是一个依靠主的人，而且他爱主，因为他所有的好处不在主以外，这点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大卫不仅仅爱他的主，大卫也爱世上的圣民。什么是圣民呢？圣民在原文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民，也就指着以色列民说的。所以大卫的眼中不仅仅有神有主，他爱他，而且在他的眼中呢，看见所有主宝血买回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他的眼中都是怎么样，又美又善，而且是最喜悦的。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那些仇敌啊，为什么会有仇敌呢？因为我们跟他有间隙啊，有问题。但是大卫的眼中呢，这些人是又美又善。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曾经不接纳他，这些人曾经不承认他，这些人甚至在追逼他，他不要他做王，他们跟着扫罗追杀他。可是在大卫的心怎么样呢？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啊，我们不但不应该有仇敌，我们还要怎么样？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这是主的话，也是大卫在这里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我们，你知道我们要爱主还容易，爱弟兄姊妹才真不容易。你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刚开始大家都很好，因为大家都很属灵，大家的光景都很好，都向着主很好。可是慢慢慢慢呢，我们的本相就露出来了，怎么样？这个弟兄姊妹有问题，这个弟兄有问题，那个姊妹有问题，这个人给我很多的拦阻，那个很多的拦阻，然后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了间隔了。但是大卫，你看大卫这个人，他们又美又善，这些所有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曾经逼迫他的人，不承认他的人，在他的眼中又美又善，是他最喜悦的。大卫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心？这是跟这篇的题目金诗很有关系。我们知道金诗，这个金诗代表神的性情。换句话，大卫被神调教到一个地步啊，它里面发表出来的都是神的性情。我们的金子啊，你很难去找的。金子是从山上在埋在地下已经很久了，从山上慢慢冲水冲刷下来，冲到河里面。在河里面捞可以捞得到的，是经过长期的工作的。大卫就是在神的手中，经过长期的十字架他的工作上的剥夺，到最后呢，他能够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论到世上的圣灵呢，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成熟的话啊。即使逼迫你的弟兄姊妹，说你坏话的弟兄姊妹，做假见证害你的弟兄姊妹啊，你还是觉得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主宝血所买回来的。主，他们在主的眼中 是至宝至尊，我们算谁呢？所以这是典章的真实意义。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你看见你的仇敌的流或驴失迷的路，你总是会牵回来交给他；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你看还不是你恨他，是他恨你啊，但你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所以这边是讲到，你看跟第九戒发生关系，因为做假见证。然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第十一节是讲到安息莲，十二节是讲到安息日，十二节讲到安息日，十二讲安息日，所以这跟第四戒有发生关系。第四戒就是你要守安息日嘛。那这边首先提到的是安息莲啊，你知道安息日是六天做工，第七天要安息。那安息莲呢，是六年做工，第七年要叫低安息。那我们如果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我想我们都可以啊。要按着外邦人来讲的话，特别是如果你今天是很贫穷的人，你来到一个地方，你巴不得七天都做工，好维持你的生活。那你现在呢？按照神的律法，你做工六天，第七天休息，你还可以忍受。可是要叫你做工六年，第七年全年不做工，那就很难了。所以这是非常难的。可是你看，神在这里特别讲到，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对于安息莲啊，我想我们要看得更稍微更仔细一点，我们要看到利未记二十五章啊，我们翻开一下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所以这次还是在西乃山上说的话啊。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安息日啊，什么叫安息？安息日是为着人的，但是安息莲呢是为着地的，跟产业发生关系。所以他说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土产。第七年呢，地要守圣安息啊，所以是地要守，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你看见没有？他就现在就是说，你不可以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你也不可收割。为什么呢？没有修理的葡萄园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所以你看，第七年地还会长，但你不要收，这是给什么？给这些穷人的。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怎么？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看，不仅是你自己养的，还地上的走兽给他吃。所以你看神的心多广大啊！这也是让我们想起路德记，你看他拾取麦穗的原则是一样的，他总是要拾落一些让那些穷人来拾取。所以神的心非常的广大。那什么叫守安息年呢？我们知道安息日的由来是因为神做完了他的功，神满足了，神安息了。神不但安息呢，神要人跟他一同安息。 那安息年呢，不但是神安息，人安息，他要地也安息。这个安息的原则就是什么原则？就是福音恩典的原则。你不需要靠自己的劳力，所以他不可耕种田地，不可修理葡萄园，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纯然是恩典。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有天然的人喜欢什么？靠着自己的劳力来做工，伸出我们自己天然的手，肉体的手，来破坏了神的安息。那你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年会怎么样呢？或者不守安息日，不守安息年很严重的。你不守安息日的人啊，你看他摩西的律法说你要处死他的。不守安息年会变成怎么样呢？你如果读到二十六章啊，利未记二十六章啊，就讲到一个预言。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十四节，他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你看，这是一个预言啊。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呢，但是预言他们将来要被掳。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呢？你看，你一被掳，你们的地就荒凉，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地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到的。好，然后我们用这句话再来跟历代之下来对比看看。历代之下三十六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七十年。这什么意思啊？在我们人来看，以色列人拜偶像，后来被掳了。被掳去，掳去多久呢？掳去七十年。但圣灵在这里怎么解释呢？圣灵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安息年，你没看到？现在他们被掳去七十年，刚好地土就荒凉，地就可以受安息了。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啊，他们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拜偶像；但另外一方面你看呢，他们也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从来没有守安息年。结果呢，他们经过了四百多年以后呢，神把他们一次清算，就让地好好的休息七十年。所以你看神的话何等的准确。如果我们光是读出埃及记啊，七年六年工作一年休息，我们想神讲了就算了，但神没有算，神还是让他们一次把它补齐了，七十年叫你补满了，等这个地安息过了以后呢，才把你们放回来。所以你看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贵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他说六日你要做工，这个安息日了，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卑驴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说的话你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啊！这边特别提到别神的名你不要提，也不要从你口中传说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什么守节了啊，一连三次你要向我守节。这边提到了三个节日，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啊。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连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这里讲到就是安息日跟节期啊， 讲到节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提到了安息日跟七个节期，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三章在讲到耶和华的节期，一开始他就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换句话这个节期是谁的呢？是耶和华的。我们知道讲到节期都是讲到欢乐，讲到在这边感恩聚集，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仅呢好像神在这里欢乐，因为神做成了，因为他每一个节期都有他的预表，他做成了，所以他安息了，他欢乐了，他也需要怎么样呢？我们与他一同欢乐，一同安息。所以一开始呢，他就讲到了安息日，你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安息日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节期，但是他没有在这个七个节期之内。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本身是这七个节期的根基。这七个节期的根基就是这个安息日所代表的，因为神歇了他的功就安息了。那讲到这七个节期，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首先就是逾越节，然后呢是无酵节，然后是初熟节，然后是五旬节，然后是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这七个节，这七个节都很有意思的首先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呢过了之后，逾越节开始连续七天都是无酵节，然后逾越节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所以你看这三个节是在一起的，绑在一起的然后就来到了五旬节。五旬节呢就经过逾越节以后呢七个期五十天以后就是五旬节了。所以这四个节期其实来讲呢是属于年初的节期，然后接下来就到了年尾了。年尾有三个节期，一个是吹角节，一个是赎罪日，一个是祝棚节犹太人的年尾是在七月所以他们到了年尾的时候就这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所以你可以看见前面四个节比较接近后面三个节呢比较经过一段长的时间才到达这是有意义的所以它的时间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曾经提过这七个节期，我想我今天只是稍微再带过去一下就好。逾越节我们知道很简单因为根据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逾越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了，我们逾越节就是指的基督所流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了代表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受死，所以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看见有七天的除酵节，除酵节就是把所有的旧酵、邪恶的酵、恶毒的酵给除去只留下了真正的酵，就是诚实真正的无酵。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我们一被主的血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过无酵节，我们的一生都应该过着一个没有罪的生活，或是胜过罪的生活。因为主给我们那个生命呢是不会犯罪的，虽然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还是要犯罪，但主的那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犯了罪，偶然被过犯所杀，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的血来洗净我们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除酵节。然后我们知道然后这中间又有初熟节，初熟节就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主在第三天复活了，他成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这意义很深远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主他曾经道成肉身，成了人在地上，他死了而且复活了，这给我们带下什么复活的盼望。因为从来没有人进入坟墓以后还出得来的，即使有些人复活，但他复活他后来还是进了坟墓。只有我们的主是唯一一个曾经进入坟墓以后呢，他就出来，他复活而且升天，住在至大者的右边。这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眼睛不再望着墓坟墓，而是望着天等候被提。所以这个初熟节是很有意义的。那接下来就是五旬节，我们在五旬节，就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就知道，那时候圣灵降临，把120个人进入了一个身体里面，然后这是指的犹太的人，然后到了哥尼流家呢，圣灵又再一次进他们，这就是外邦人。所以你看在五旬节的时候很奇妙，他要献上两个饼，这两个饼呢，一个是代表什么犹太人，一个代表外邦人。而这两个饼很奇妙，它不是无酵饼，如果你读真正读下去的话，你会知道这无酵饼讲这个五旬节所献的两个饼是什么，是有酵的饼。我就说出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但是呢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呢，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能够献给神，成为一个身体。不仅如此，因为我们被浸成一个身体以后啊，然后这身体还要慢慢的长大成熟，有一天新郎要来接他的心腹，这是五旬节给我们代表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呢，你看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才来到一年的末了，就吹角节。为什么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恩典的时代，所以你看这个恩典时代一来就差不多有2000年的时间，所以很长的，然后一直要到了末期。到了末期以后，我们知道首先就是吹角节。吹角节就是干什么？吹角就是把群众聚集起来，一吹号大家就聚集了。所以你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啊，他那边就讲到，到了主再回来之前呢，他要吹角的，要把神的选民从四方召聚回来。那这个吹角节对我们神的儿女，对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吹角也有警醒的意思，因为你看教会慢慢慢慢就衰败了，就堕落了，结果就失去原来纯正的立场。所以你看神在历史历代好像都借着一些神的仆人在那吹角，就好像借着马丁路德一吹角以后呢，那根正教就起来了，就把人带回到原初的地位，然后就借着这样子的吹角使人的心觉醒，能够再回到我们已经失落的地位上面，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就是什么赎罪日。赎罪日就是犹太人来讲呢，有一天他们被召聚以后，他们看到了主，他们就真的是悔改，刻苦己心在主的面前悔改。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那当我们什么时候觉醒呢？我们看见我们失去了神曾经在我们身上的永远的目的跟旨意的时候，我们也是刻苦己心，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这样的美好，激励我们能够重新起来爱主跟随主啊。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在时期的末了，主就得到了他的得胜者啊，准备迎接主的再来，到最后就来到了这个祝棚节，就收割了。这个祝棚节呢，就是他们欢乐的时候，也就是千年国度。那时候呢，要与主一同坐席，一同坐王。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所以他特别提到怎么样，就在出埃及记23章，他就特别提到，一切的男丁呢，要一连三次来朝见主耶和华。这为什么提到男丁？为什么不提到妇女或小孩子呢？因为男丁通常是代表那些属灵方面比较强壮的人啊，妇女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它是软弱的啊。男丁它是可以征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灵里面刚强的人，我们都要纪念这三个节日，活在神的面前啊。你看他，我们要活着一个无罪的日子生活，就胜过罪的生活 我们 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我们也要做一个等候主将来 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这边讲到的节期，然后接下来十八十九节呢就特别讲到有关献祭的事情。他说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我们知道祭牲的血是为了除罪的，有酵的饼呢代表它有邪恶的恶毒的酵，所以你不可以一同献上。换句话说呢，我们不可以因着我们有主的血能够洗净我们，血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继续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所以你不可以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什么是脂油呢？脂油是最丰富的，我们知道一个牲畜的脂油是代表它全身最丰富的地方，所以脂油是献给神的。所以他说这个祭牲的脂油不可留到早晨，换句话说我们要享受基督的丰富，你不要留到早晨。什么叫早晨？早晨是代表主再回来的时候，代表主的再来，意思我们在今生就要享用主的那一切的丰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疏忽的缘故，我们在地上还是过着属灵贫穷的日子，我们好像在盼望有一天我们见到主了，我们才好好的爱主。这是什么？这是把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粗俗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你看到粗俗的物是带在殿中，大批的是放在仓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看得胜者后来是直接被提到宝座的啊，大批的圣徒呢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地里首先粗俗都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换句话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种粗俗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找要我们一个这些麦子是怎么样能粗俗呢？就是因为他们常常接受太阳光的照射，阳光是代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代表太阳，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脸常常去亲近主，常常爱主，我们就容易早成为粗俗的果子。然后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山羊羔母的奶，你看山羊羔母的奶本来是供应山羊羔喝的，让它能够长大的。但是呢，有的人呢，特别是在外邦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就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你看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但是听说这样子味道很鲜美，所以神不要我们这样做，有他属灵的意思。什么是山羊羔母的奶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你们既除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且得救。这里纯净的灵奶在原文是化的奶啊，是神的化，好像奶一样啊，纯净的化。所以呢，山羊羔就好像这里的婴孩一样，小 baby 嘛，他借着这些纯净的话，好像奶一样呢，慢慢的吸收，他就能够生命就慢慢渐长，一直得救。所以这是山羊羔母的奶，那个奶和山羊羔所代表的意思。那山羊羔母代表是谁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第七节，或者我从第六节开始读好了，比较清楚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这讲到保罗他们啊，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比喻做什么了？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好像是山羊羔母。那为什么有些还要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呢？我们再来看一出圣经，哥林多 后书第三章，第四节开始看起。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在原文就是灵啊，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保罗拿这个话来喂养这信徒，他是用字句的话呢，字句是带给人死的。他如果摸到那个话背后的灵呢，来供应人家，就好像奶一样。字句叫人死，就好像呢，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一样。你不但没有带给人生命，你反而带给人死亡。但今天呢，如果你今天是摸到话的精义，不是，所以他说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而是凭着精义。精义能够叫人活，是真的能够供应人家，让人家能够生命渐渐长大成熟。但如果你用字句来供应人，就好像用那个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一样，带来的是死亡，不是生命。所以你看他属灵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做新约的指示，乃是出于神。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到了第四章，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了，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我们会上当，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到底是带给人家字句死亡呢，还是带给灵精义让人活呢？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上当。但是保罗这边讲了，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因为他知道这个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出于他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他因着怜悯受了这职分，他就不上当。好，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第23章，接下来就是一大段话，因为到了十九节以后啊，到了十九节就是他的典章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一大段话。这一段话呢，有好几个段落，我们可以看一下，而且很宝贵的话。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要重新强调这一点呢？他说你看啊，我现在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是有前提的，就是那些律法跟典章。如果他们真的按照这些律法跟典章来做的话，他们就成为什么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他们是神立约的子民，他们能够见证活出神的自己。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当然这个使者是指着基督说的，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你看，在你在一路上，你不要担心了，啊，他一定保护你的，而且一定把你领到你要去的地方，去迦南地区。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所以你看，第一个应许就是说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保护你，要领你到那个地方去。第二个应许呢，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西布斯人那里去，我会将他们剪除。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真的是活出了这个律法的精义来的话呢，不但你在路上蒙保护守，你能够进入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里面，你的仇敌呢，神要做他的仇敌，你的敌人呢，神要做他的敌人，他要把你领到那个地方去，要把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打碎他们的柱像。然后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你看接下来就讲到赐福了，赐福于你的粮，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换句话，没有软弱，都是刚强的啊！你看神的应许在这里，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连日的树木。你看生命多丰盛，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你在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狂风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所以这次讲到神的祝福，接下来他就讲到，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你看神的心啊，在这里，他不会一下子把他撵出去，成为荒凉，这时候野兽就多起来害你。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巴不得是赶快把我们这里面的那些敌人都除去了，我们好像赶快圣洁爱主。但是我们的生命还够不上，所以你真的除去了，那边怎么样呢？里面很多野兽跑出来了，你知道？所以我们的生命还够不上的时候，神就是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敌人赶出去，也教导我们来怎么来征战。所以你看神是在这里，他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今天如果我们全部倒空了，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你看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所以神做法一是有他的道理，但是慢慢的，当你除去了多少，他们生命就慢慢的增加多少。好，然后他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斯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络。所以在这边的这个典章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啊，就是第22节啊，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你看这些呢就全部都是神的。那今天的问题在这里呢，你看我们有好多敌人，那敌人也不怕我们啊，然后我们应当要蒙很多的祝福，但我们也没那么多祝福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听到他的话，也没有照着去行。那我们到底应当听到什么话？我们到底听见了没有？我们实在听从了他的话？他的话是指什么话呢？当然是指的这个典章，这些律法说的了。所以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可能。但是要守这些律法，没有人守得住的。所以呢，神就帮我们浓缩起来，浓缩起来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爱。我们怎么知道是爱呢？我们要来看一出圣经，虽然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 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律法师是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律法典章很熟悉的人，他们叫律法师，他起来要试探耶稣，因为主耶稣不像他们在有正规的他们所谓的神学的教育，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或是在那些他们那些这样受教过的，所以他觉得主耶稣并不认识真正的律法，所以他就来起来试探耶稣。他怎么说？夫子，所以他不是称主为生命的主，他只认为他是一个老师而已。他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认为怎么样呢？他认为他靠得到永生要靠做，不是靠着信，所以他们都不懂。他认为他可以做，但他们实在是做不来。所以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讲的很好啊，好，你要行，你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吗？你就照着你所讲的你去行好了。今天我们读律法跟典章，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现在都会背啊，对不对？律法的道理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这样回答，主也要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去行你就得永生。可是这个人实在不懂，就像我们实在不懂一样。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你看这一点啊，就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我们常常也是不懂。我们要爱主也要爱人，但是到底爱谁啊？到底是爱谁？谁是我们的邻舍？耶稣就回答说，有一个人，我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律法师。其实主在讲他了，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耶路撒冷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嘛。耶利哥呢是受咒诅的城市，所以现在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律法师，他从一个平安之城堕落往耶利哥去，往咒诅的地方去。你看这个律法师的确是堕落了，就落在了强盗的手中。这些强盗是谁呢？也就是当时的这些犹太教的领袖，他们就剥去他的衣裳，你看就显出他的羞耻来，把他打个半死，你看就丢下他走了。然后偶然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就代表就是一般的宗教的制度，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了。为什么呢？因为祭司很怕摸受伤了，怕他死掉了，半死，一摸了就不污秽了嘛。所以你看宗教制度就这个样子，又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虽然不是祭司，但他们也是忙碌一些事工，很注重这些宗教的事工，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你看没有人能救他，他所依靠的就是这些人，但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救他，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他们所看不起的人，行路来到这里。你看，讲到我们的主的降杯，对不对？主，我们的主从天上降，倒空他的降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你看，一般的油呢能够使伤痛不要那么痛高油嘛酒呢有消毒的作用。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所以你看，一方面讲到油是讲到圣灵，酒是讲到生命供应他，包裹好了还怎么样？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这代表我们主的降杯啊！你看，把他带到哪里？带到殿里面去照应他，换句话，带到教会里面给他照应。第二天还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这2钱银子代表说呢，为他赎罪的价钱，我们的主已经为他付上了代价，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服用我回来还要给你。你看，所以他服侍人都常觉得自己亏欠，还不够你看主都觉得还不够，如果不够我还到时候还要给你，我回来的时候还要还你 你想这三个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这个邻舍是谁啊？还是主嘛，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你爱你的邻舍其实还是爱主。所以实际上只有一个爱，就是爱神。因着爱神的缘故呢，你就能够爱，你才有能力去爱主，爱这些爱人。所以为什么大卫能够说他看世上的众民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因为他实在是爱主。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爱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够爱神。如果我们真的爱的话呢，你就发觉呢，刚才所讲的，他要引导我们啊，路上保护我们，带我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敌人要成为我们的敌人呢，要做他的敌人；我们的仇敌要做他的仇敌，然后要蒙极大的祝福，然后要那个，你看他要使我们的产业是这么的丰富。所以他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他一切所行的去行，就得到这个。”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神不祝福，我们不能说神没有做我们的仇敌的仇敌，是因为怎么样呢？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不够认识他的话，也不够活出这些。我们的反应就是说，有人，我们看见的常常就是我们周遭的人，甚至弟兄姊妹给我们拦住或者麻烦或者怎么样，我们没有看他们怎么样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抓到了这一个呢，后面的应许全部都是我们的。OK， 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